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看起。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这个话也让我们读者知道扫罗家是很衰败了，连剩下的人没有都不知道了。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这个扫罗家其他的人对我是我不是怎么想理睬的，尤其扫罗对我这么坏，但是约拿单对我非常好，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我们就是最托福的，就是托上帝的福，托耶稣的福。耶稣做了一切最美好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托他的福，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享受一切的祝福和恩典。扫罗家里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这洗巴是个小人，是一个坏蛋。那么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当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人，这么能干，这么讨主喜悦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他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人的诡诈，他都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些诡诈。洗巴诡诈，但是洗巴最后没有得到他该得到的，他欺骗。那么大卫也是老了，后来也是因为自己的罪恶和衰老，他管不动了，他就没有去追讨洗巴做的一件错事，这我们到的时候再讲啊。有人叫他来见大卫，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就是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这应该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的体制还是不怎么完善的啊。有人叫他来，好像没有按规章来讲他就能要做什么事。来见大卫王，那么来见大卫王要做什么，他可不可以逃掉，这个都没有清楚的讲。那么不过洗巴是一个泥鳅啊，就是很灵活的，很会乱转的，那么他也不会怕，他也知道逃不掉的，就过来吧。也许大卫有求于他，因为他是一个小人，又是一个深入宫中的小人，所以他很知道哪些人是可靠，哪些人是不可靠，哪些人是要怎么样来往，哪些人怎么样打发他们，他知道这些。这个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是小人，但是我们需要他，因为他能提供一些新闻资讯是别人不能提供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妥协是必要的，为了更大的善不能不牺牲一些小善，为了避免更大的恶不能不犯一些小恶啊，这是难免的。有没有人啊？扫罗家还没人呢。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约拿单嘛，现在但他是对大家讲，他总要讲到神呢，也的确是神的慈爱恩待他，我也要像神一样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那马吉家里。好，这个有人捏藏这个逃犯了，有人捏藏这个王所怕的那个人啊。这个也看得到王命没有太绝对，也没有太全面。那有些人可以躲掉大卫的命令啊，大卫也不能够太 施展那个独裁的作风，就是王的权力实在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普及。尤其我们这些看到商鞅变法啊，中国历史上这种眼线奸细，这种实在是一个培养这个专制的沃土啊。我们看多了，我们就觉得别的地方有这些不稀奇了，很遗憾啊。喜巴说：“哦，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于是大卫王就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着他来。这个米菲波设一定吓死了，这是不是要算账了？要杀我了？要把扫罗做的错事，对大卫做的错事都算在我身上啊！他很害怕。那大卫王呢，就安慰了他，不要不害怕啊。大卫王把他招了来，然后他来了就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这话呢，应该是很亲切的一句问安的话，也让米非波设心安了不少。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你常常跟我一起吃饭，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尊贵哈，一个提升哈。不过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这个饭吃的也不舒服啊。我是米非波设，我宁愿在自己家里面，跟熟悉的人一起吃饭，不要跟这个可以说灭了我家的命的人吃饭哈。他现在固然对我很好，但是这里面恐怕也有监军的意思，就监视你的意思，看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多少可以看出你的态度啊，你对我怎么样啊，你也许也可以听到一些消息啊。就是我不觉得大卫这样善待米非波设纯粹是善待他啊。就是我会觉得，如果真的善待他，就让他吃住在一个很好的舒服的地方，但是不要有大卫的人直接在他那里。他可以再布一些暗桩嘛，监视。总之我想以人性的软弱，不管是大卫或米非波设或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推测得到。那个强势的人他不一定是会放弃对弱势人的监视、监控、监管，所以大卫要找到他有报恩的地方，有履行他跟约拿单的誓言的地方，但是也显然是有这个监视，不要他的子孙有人要造反的这个意思，应该有这个含义哈。那他在这里就先安慰米非波设了啊，那这些你祖父的东西都归还给你哈，然后你常常跟我一起吃饭。米非波设当然是很害怕了，他我想是不会想跟大卫一起吃饭的，是我们都不会想。我们平常你说要跟大官一起吃饭，跟老板一起吃饭，跟掌握你生杀大权的人一起吃饭，不管是多豪华的大餐，我想我们都会有点不安的，不太喜欢嘛，这紧张嘛，这生怕错，那吃起饭来不愉快嘛。我自己关门做一个小皇帝不是很好吗？好，这个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啊！”死狗，大卫也自身是一个死狗，现在是报应到了扫罗的家里啊，他的孙子说：“我不过是死狗一样，竟蒙你这样眷顾。”好，跟米非波设谈及要怎么对他以后谁来执行呢？就是又找喜巴了啊，就是总有这种人，这些人很能干的，这些人很灵活的，翻云覆雨的，常常整不到他的啊，而很多时候还很需要他。王就招了扫罗的仆人喜巴来，对他说：“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主人的儿子，就是扫罗是主人，儿子这里可以说是孙子了，就是他是约拿丹的儿子。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一定有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但是不妨碍说大卫一定有要报恩的，要履行诺言的地方。那现在他要洗巴来执行这个事，大卫也管不了那么多，他这个洗巴执行的好不好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说了哈，你现在就来服侍米非波设吧，你和你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种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就是洗巴显然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也是一个有钱的人啊。但是现在要你做一个好的仆人，你要伺候米非波设啊，而且要种的好，那是他吃饭的家伙。虽然他要常常跟我一起吃饭，但是他总有他自己要吃饭的时候。总之要善待他，善待你的主人。这洗巴能不听吗？他当然要听啊，非听不可。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这有什么，还有什么第二句话说吗？就是你只有听嘛，你只有遵命嘛，你只有遵行嘛。有网友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这句话是抬举米非波设，也让我们觉得大卫是很够意思啊。就是是不是大卫还有监视米非波设的可能？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他做的还是很漂亮的啊。他会给他尊贵荣誉，虽然米非波设现在只要安全就好了。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啊，这个瘸的理由我们昨天讲过，逃难的时候摔伤的啊。好，大卫用仁慈来待米非波设，这是好的，但是我说了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是不是让米非波设有点自由会好一点，这我们都不知道哈。以帝制时代的人好像都很奸诈来讲的话，这是米非波设能想到最好的了。但是他也有的时候料想不到敌人对他重伤有多重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也是复习一下，整个我们曾经讲过的，甚至我们就回想一下四世纪开始的这些情节哈，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得到地也分地了，这个太平了。那太平是表面的，这在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说了，表面结束了，实际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完成这个工作。那我们今天也是，教会的工作就在主再来之前不会完成的，总是继续要进行，继续要做的，一代一代的都要做下去的，因为这个使命重大，而魔鬼又不会松手的，我们要继续的做下去，做下去要求神给力量，使我们能坚持到底。在约书亚记，就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得到了地，也分了地，那么甚至连逃城啊，连利未人的去处都安排好了。然后我们在四世纪里面就看到，分地是分了，迦南人是被赶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就强大的时候呢，以色列就被欺负了，那么软弱的时候呢，他们就被以色列吃掉了。那么在四世纪里看到有伟大的士师带领他们的时候，当然像参孙呢，就以色列状况就好一些啊，平常的状况不怎么好啊，我们真是求主怜悯。那这种状况呢可能是越来越不好，因为那个四世纪里面你看到像样的人不太多啊，整个以色列人应该有好的士师来领导他们，但是缺乏这样的人呢、啊。后面就是路德记就讲士师秉政的时候，不仅是国内有饥荒有天灾还有人祸啊，人祸就是人和人之间忘记了上帝的规矩，就有很多的邪恶，而没有去执行上帝的话啊。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神怜悯，不要叫以色列一直是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就让小小的撒母耳在圣殿啊，在示罗那个地方圣殿那里呢，在那里成长，侍奉士师，士师就是老糊涂以利和他两个可恶的儿子啊，在那边被撒母耳后来是可以说没有从他那里学到坏的，但是有为见解啊。撒母耳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时候，撒母耳出污泥而不染，做得非常不错，这是撒母耳的时候的事情。而整个士师的时候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那撒母耳做士师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就也有一些故事啊，故事包括耶和华不跟以利他们讲话，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讲话，然后也宣告了以利他的带领的不对，以及他家里会遭遇到的祸患。然后就看到以利的死亡，他儿子的死亡，还有他的媳妇的死亡，都是在同一天一起死的。那么以色列人也在战争中败给非利士人，约柜呢不但没有帮他们得胜，还被掳去了。但是被掳去以后，约柜在非利士地呢就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疾病，因为上帝愤怒啊，对以色列人愤怒，使他们约柜都被掳走了。对非利士人愤怒，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在拜假神。后来呢，这个约柜呢，在非利士地，本来非利士人觉得我们可以大大的欢喜快乐，结果他们不能欢喜快乐，他们就，因为灾殃很多，就要把这个约柜送回去，有赔不是的礼物，同时呢，用很大的刁难，要刁难他们回去的牛车，就没有办法刁难成功，就是约柜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大家好像对他都不怎么记得，不怎么纪念啊。可是到大卫的时候，就要把他再带回耶路撒冷啊，就是这是很大的事情。当约柜要被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是学非利士人做法，把约柜放在 牛车上，这当然也惹了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要求的不是运，是把它抬回来，就用抬的。那么用运的看起来是恭敬，其实是一，这是学腓力斯人；二，这没有遵循圣经的规矩，所以神发怒，就约柜就差一点要滑下去，乌撒扶了一下就死掉了。大卫就很不高兴，但不高兴没有多久呢，他又后悔了，就把约柜运上来了。就大卫这也是一个好处，一个优点，就知过能改啊。各位不怕犯错，怕犯了错不愿意改啊。那犯错愿意改，很多的错误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愿意改嘛。你比什么错误都不犯，只有一个错误不改，那就变得越来越顽梗啊。这大卫知道自己错了，后来就用抬的方式把约柜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也打下了耶路撒冷。那大卫呢，没有犯扫罗所犯的错误，在他也知道在这么多的不同声音里面，他要能够做一个统治者，他要很对人很宽大，他也的确对人很宽大。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大卫以仁慈来待米非波设，不仅用仁慈来待米非波设，他也广结善缘了。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他也不仅打败了非利士人、摩押人还有亚兰人，他也跟这个哈马王陀乙交友啊，这蛮好的。陀乙和大卫的敌人哈大底谢常常征战，那么大卫王呢，将这个征战得来的器皿呢，制服各国得来的金银呢，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这都显出大卫心中有主，神也让他凡事能够顺利哈。我们也看到大卫的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呢，虽然在诗篇六十篇里面讲到好像是大卫失败了一样，耶和华不高兴，但是现实的让我们看到是大卫的一场胜仗，很大的胜利啊，杀了很多敌人，也掳了很多的东西，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大卫不管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我们看了很高兴的，就是在长期以来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的时候，士师的时候，那么扫罗的时候，长期以来以色列人都不在一个好的状况中啊，现在总算在一个好的状况中了。好的状况中，但是天下不会一直都在好的状况中啊，就总是会有一些起伏，人总是会不安于现状啊。虽然安于现状是应该有的一个路径啊，但是很多人是就吃不得一天安稳的饭，就动摇了啊。大卫又碰到新的问题啊，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要跟亚门人和好。亚门王死了，这个老王死去的老王曾经对大卫很好，对大卫很好的理由我们也推测过，大概就是因为扫罗对这个亚门人不好，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大卫就跟亚门人很和好，这个有点危险，但是也是做事的一个办法。我们不要四面树立敌人，我们要广结善缘比较对啊。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主指引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主指引我们，让我们把你那永远不变的律法牢记在心里，使我们不得罪你，使我们不但不得罪你，我们得你的喜悦，使我们不但得你的喜悦，而且得你的祝福。只是常常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善功可以换取这个祝福。求主让我们看到一切的美善从你那里而来的，你要给谁就是要多给谁，就多给谁，要向谁多要就向谁多要，你的做法你的想法都是最正确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学习更多的顺服，更多的爱你。求主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似昙花一现的世界， 以为黑夜最美，就算危险也无所谓，在罪恶边缘却浑然不觉，看不见身上已经伤痕累累，我怎么总是没察觉，你一直在我身边，等待着我每一天，直到我能够体会你寻寻觅觅，从不曾放弃，每时每刻都有你爱我的痕迹，是你的怜悯深厚无可比，主啊你慈爱生命寻寻